句狗，不是骂人的意思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谁呀、啊？这个腓尼，这个就是这个迦南夫人，她怎么说呢？她说不错。她说，但是呢，狗呢在桌子底下也吃这个孩子们的碎渣，那别的地方是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你知道迦南夫人告诉主说，你不要忘记了，我没有到以色列地区，我没有到迦南地区，是我没有爬，我这只狗没有爬到桌子上面去，没有。但是你自己跑到哪里？你这个饼应该光喂着犹太人的，结果怎么样？你这个饼跑到推罗西顿，跑到外邦的地方，从桌子跑到底下来了。那跑到底下来，如果碎渣掉在桌子底下，我这个狗当然有权可以吃它的。所以你看，主听了他的祷告，所以这是最非常非常美丽的祷告。所以从这里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吗？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主他的脚步往哪里去了？往推罗西顿去了。然后他绕了个好大的圈子。你知道推罗西顿根本在海边，对不对？然后从推罗西顿，他绕了大圈子，经过了叙利亚，然后从叙利亚呢再往南走，就到了约旦。那么特别在地中海，不是在那个加利利海东边的那一部分，都叫底加波利。什么叫底加波利吗？底加波利就是 Deca 是石的意思，波利是城市的意思，有十座城。所以呢，在整个加利利海的东边呢，你知道大部分什么叙利亚也好，约旦，今天的约旦，今天叙利亚也好，那里有十座城。那每一座城都是罗马城，都是有的是南北向的 Main Street，那是很雄伟的。那么你这犹太人他们都不去的，所以这些地方可以说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杂居的地方。好，结果你如果读这一段的话很清楚的，最后呢，你看见主耶稣不止到了推罗西顿，后来也叫了底加波利，然后就带什么，就在这外邦人杂居的地方有4000人为他们摆设宴席。所以这个饼呢，不光是喂着犹太人，也是喂着希利尼人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主在门徒身上的工作就是要建立那块饼。到了五旬节的时候，果然你看有两个饼变成举祭，那么我们这个就做预表。那么这个预表什么呢？预表就是最后你看这些麦子最后终于被进成功做一个圣经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看主在我们的主耶稣就完成了天父所托付给他的使命。所以如果你这样读的话，你就一直就读到了变化山以前。所以这个到了变化山以前，那么这个是第二段。所以第二段最后一个结局是什么？最后一个总论是什么？总论什么？总论呢，就是第8章第14节到第21节那里一句话。那么这一段话呢，因为门徒忘了带饼，所以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，然后根据那个饼，我们的主就开始教导他们。因为他们糊涂，他们根本不懂得为什么主叫为什么5个饼2条叫5000人吃饱，他们糊涂了，他们不懂。所以现在慢慢的主要叫他们懂。那么他们想什么呢？当我们主讲这句话以后，结果在伯塞大就碰见一个瞎子。这个瞎子呢，主就开他眼睛，起头呢看人像树一样，然后呢再按他，结果呢他就清楚了。所以这个瞎子谁呢？这个瞎子不是别人，这个瞎子就是门徒。所以主是用伯塞大一个瞎子来形容这些门徒。虽然主在那里教导他们，结果他们不清楚；虽然主在那里教导他们，他们糊涂。主需要用许多人来，到了现在2次的神迹。一次是5饼2鱼5000人吃饱，一次是4000人吃饱，结果他们还是不明白。所以在主的眼光里面是什么？他们是瞎子，所以主需要开他们的眼睛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是第二段的时候，就是在家中的服侍第二段里面，你看见主要开他们的眼睛。那么最后你看见主要让他们看见一件事，等一等我们一看就清楚了。那么到了这个变化山下以后呢，另外一些故事。那么这些故事呢，慢慢的我们就到了这个第10章，我们这个所读的那个最重要的，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 那么乃是要服侍人。那么讲完这一段话以后啊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，下面的主在哪里啊？主在耶利哥，也碰到个瞎子。结果呢，你看这个瞎子呢就看见了，而且一看见了他在路上呢就能够跟随耶稣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因为你再读下去啊，你就会发现这条路根本已经是等于十字架的道路，因为你读第十章的话，那条路根本是往十字架往耶路撒冷去的。所以一个什么人能够走十字架道路呢？不是所有的人。如果主不是服侍我们的，如果我们眼睛瞎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会走这条路的。所以你看这里用两个瞎子来形容门徒的情形，门徒迟钝，门徒糊涂，门徒虽然跟主这么长久了，还不知道主在这讲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有时候问一个问题，我们常常觉得如果我们跟随主，我们应该会受很多的苦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像我们这样的学生，如果跟随主，不是我们受苦，是我们的主受苦。所以我常常觉得，你读尤其马可福音，你读到后面，尤其读到我们的主怎么服侍门徒，你会叹一口气啊，我们都懂了，他们还不懂。你看十二个门徒还不懂，所以我们常常想把主这个十二个门徒把它换掉，不要什么也不彼得了雅各，这个都太糊太不行了，所以最好换个什么，换的其中有一个是达比，然后再换一个马丁路德，再换一个约翰威斯里，再换一个别人盖恩夫人，那这样的话应该他们就清楚。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主就是服侍这样的人。所以我再说，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，如果今天我们举个例子，假定说你在大学里面研究院里面，你收学生来替来这个你帮助他拿博士论文的话，如果他是很好的学生，结果什么呢？结果是他帮助你，你看见吗？他反而能增加你这个学术论文的分量，因为很多都是他做的，你挂个名就是了。所以很多的老师教授越后面越轻松，因为通通挂名的，所有的成绩都是最好学生做的。所以如果好学生的话，谁蒙福呢？老师蒙福。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碰到一个很差的学生，我就碰过这样的学生了。但你又不能不收他，你已经收了他以后，然后很多时候他来问你问题，那我心里常常想，我说这个问题你还不会吗？你这个问题不会，你根本就不应该通过考试的。结果呢，你怎么办？你还不能生气。现在新的时代不一样了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你还要笑嘻嘻的，然后你要从第一行倒到第二行。实在说来，弟兄姊妹，他应该倒给我看，从头到尾。结果呢，我还花两个钟头怎么样？一下最后把它倒出来。好，最后他说：“哦，我终于懂了。”那弟兄姊妹，在这种情形下，我请问大家，是学生受苦呢，还是老师受苦？所以我们跟随主，弟兄姊妹，主今天服侍我们，你看看我们的情形。你看见有一个忍耐叫做基督的忍耐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是我们老早就放弃，保罗就是个例子。保罗碰到马可觉得再也不要用他了，但是我们主有何等的忍耐，像马可那样的人，最后你看主能够做到一个地步，保罗说他与我传道都有益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见吗？这里有两主用两个瞎子给我们看见，有两个重点，他们糊涂看不见。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侍奉的重点了。你如果今天要做神的仆人，今天你要服侍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的嘛，有一个目标，有个蓝图的。做来做去两个大的目标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一个目标摆在那里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在伯赛大门徒就碰到个瞎子，那么门徒们就像这个瞎子一样。然后呢，等到第十章又一个重点，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等一等我们会看得很清楚，又是一个重点。结果呢，弟兄姊妹，门徒们又不清楚。然后呢，约翰呢就把他的妈妈请来了，因为妈妈他约翰跟雅各的妈妈是主耶稣的姑妈，所以姑妈的话一定要听的。所以他们自己不好意思说，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我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，他们不好。结果他们就把他妈妈请来，就跟主耶稣说情绪。那么你看见这个时候，他们很快就到耶路撒冷了，已经快到耶利哥了嘛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就说好不好？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然后主说：“我所喝的杯，你们能喝吗？我所喝的杯，你们能喝吗？”弟兄姊妹，这里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这个门徒们还糊里糊涂的说：“哎，我们能喝。” 那不光他们糊涂啊，另外十个人，另外其他十个人才受不了。你们这两个人已经把主耶稣的宝座全部包围，那我们在哪里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主耶稣说，只是你们中间不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的主拿他自己做榜样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，他是最大的，结果他来到地上做众人的仆人，他在教会里面他是元首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一直到今天他仍旧服侍我们，就像一个做母亲在儿女的膝盖面前服侍一样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服侍我们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何等的卑微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半天，我们好像长大了又没有长大，我们是瞎眼的。所以这两个瞎眼不要忘记，是马可福音里面两个很关键性的瞎子。一个呢是在伯赛大，伯赛大在哪里？伯赛大是这个约旦河上游，不是约旦河的水是从黑门山流下来吗？然后呢，就从哪里就进到加利利海呢？是在伯色大进去的。而加利利海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？代表生命，因为那里有鱼嘛。然后还有一个海叫什么？叫死海。所以圣经里面用这两道的水啊，给我们看见加利利海像什么？就好像生命树一样，死海呢就像知识善恶树一样。伊甸园有两棵树，那么以色列你看有两道水，一个是加利利海，一个是死海。加利利海的水是活的，死海的湖水是死的。加利利的海是甜的，结果你看见死海的水是咸的，一点的生命也没有。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就在要进到加利利的那个口，就是伯赛大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你真的要把生命给别人，就在那个关口的地方，主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，特别十二个门徒，好像什么？好像这个瞎子一样，主需要开他们的眼睛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么这个跟加利利还有关系。然后耶利哥呢？耶利哥什么地方？耶利哥就是约旦河后来一直往南流，然后在什么地方流到加流到死海的？在耶利哥流到死海的。所以你看，一个是进入加利利海，一个是进入死海，就在这个两个最关键的地方，你看见两个瞎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有两个关，有很重大的关键。那个关键是什么？在神的旨意里面有两道水，一个是加利利海所代表的，一个是死海所代表的。那么背后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如果你抓住了那个原则以后，你就知道到底我们侍奉神的目标什么。你如果有目标，你有蓝图，你当然就会立刻。如果你真有发现，如果你发看见说，我这个发现能够不只是带给我财富，真的可以带给世界一个莫大的祝福。爱因斯坦就这样子啊，我们常常觉得爱因斯坦那个相对论大家太难懂了，对不对？今天有谁？今天你今天只有读的物理的人才知道什么叫做相对论。那其他我们讲相对论都不懂，都是不知道在讲什么。好，那不要紧，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得到相对论的好处啊。那你说我们得到相对论有什么好处？很简单呢、啊。现在你们不管在什么地方，你用 GPS system 的时候，你在那开车的时候，或者在这次在波斯湾战争打仗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很稀奇啊。那所有你根本你可在风暴里面你看不见敌人，你看不见那道墙，但是结果你透过什么？透过 GPS system， 透过卫星定位系统，你当你那个炸弹去炸的时候，它可以让这个炸弹炸在某一点上，可以叫这墙往这边倒，不要往那边倒，因为那边倒都是人了。明天如果死了很多人，报纸上就骂美国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所以你看得很清楚，为什么能那么准呢？为什么今天这个我们开车到哪里到哪里，甚至哪里有这个吃的，哪里有加油站，什么都弄那么清楚？所以你只要拿着这个系统，你可以走遍马来西亚，你可以在美国，在哪里都可以。弟兄姊妹，有的你会觉得稀奇，这怎么可能这么一回事呢？现在你就知道了。如果不是牛顿的，不是爱因斯坦，如果仍旧是牛顿的贡献的话， 你看这里面有很多的误差，根本不对的。今天你不可能那么精准，今天所有人的精准，那个差别是谁给上去的，给摆进去的，